好，准备上课。那刚刚提到那个慢呢，它是比前面的欲还有见还要维系，对不对？那接下来讲的第四个问题呢，我们众生的问题就是痴，就是无明啊，这个是更维系的了，更维系的啊，而且是不太容易发现的，不太容易发现啊。我们来先看完那个内容，我再跟大家分享啊。潜在爱见慢的底里啊，就是深沉，那而为这个庸常心事的特征，就是痴。这个痴是什么呢？就是不明事理的蒙昧错乱。那这当中最根本的就是不明这个无我的道理，所以叫做我痴。不知道无我的道理，就是痴，就是无明啊，就是这个是最严重的愚痴。人人都直觉有我啊，我是主宰意。主呢，大家把那个主圈起来，后面还有一个宰，但是把这个主宰呢 拆开来解释。主呢就是自己要做主，宰呢就是与自己有关的一切都要属于自己，自由的支配一切，这个是我的特性。所以我呢是主宰意，就是我要自由的支配一切啊，自由的支配一切，这个就是我的特性，阿特曼的特性。那要在这种我所有的无限扩大中去实现啊。那所以呢，众生都会有一种要求自由的支配一切啊，所以就会产生种种的我所啊，我所有的财产啊，我所有的这一种眷属啊。那而不知道呢，越是扩大我所有，看起来是好像我能够主导一切啊，扩大我的这个生活范围，但是其实呢，我所扩的越大，越是受到一切的制约，就越多而不得自由。这句话其实是很有含义的啦，就是我们的我所呢扩大的越多，我们受到的约束啊就会越多，大家相信吗？本来我们只有说，哎，买一栋房子不错，再买一栋可以给小孩，再买一栋可以给孙子，对不对？但是当我们有了十栋、二十栋的时候呢，那一种我所的扩大一变动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就会跟着起伏，对不对？所以我所的扩大呢，其实自己得到的约束就会越多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事业做得大，不管是佛教还是非佛教，出家还是在家，事业做得大，如果我们没有无我的智慧啊，这种我所的越智啊就会越多。所以有一些人说，哦，我能够度多少人啊，盖多大的寺院，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智慧啊，那一种放不下比别人更难，因为贪的太多了嘛，所以要放下就会更难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佛法里面呢学到这种无我的智慧啊。如果说自己能够有这种深刻的智慧呢，那有福报呢感得很多人来学习，很大的这一种建设，那个是自己的福德感来的。如果他有足够的智慧的话，他是不会去揽着、去主导、去支配这一切的，他会放手让那些各个的因缘去圆满他啊，不会都一定要走，就是在自己的手上啊控制。那这一种的话，就是要有足够的智慧啊。所以人呢、就是这样的追求自由，而以还是不自由来约束，来结束一生。导师这篇文章有很多这种啊，看似很文学又很让人家回味的这种文句啊。你看这一句啊，他说人就是这样的追求自由， 而还是被这种不自由来结束一生啊。大家应该把这句话贴在床头啊，想想啊，我们追求很多自由啊，自己能够支配一切，但是呢我们却得到不自由，什么都不能够支配啊，终究结束这一生啊。人人都直觉有我啊，人人都有这种主宰的欲求，不知道这种无条件的主宰意识就是愚痴。所以这一种大家如果慢慢的你会发现，佛法讲的愚痴哦，不是笨啊，不是懵懵哎，不是哦，它是蒙昧错乱的一种认识。认识什么呢？以为一切是我所能够自由支配的。所以头脑好的人啊，有时候啊，他的我执很深的话呢，他也叫做无明，对不对？所以无明呢，大家不要把它解释为这个愚痴啊，解释为懵懵。所以有些人说，哇，你这个愚痴根性啊，就是只会煮饭而已，什么都不会，搞不好啊，他先得禅定耶。大家有听过那些老菩萨念佛念到那个绿豆自己会跳吗？啊，头脑好的人啊，我就没有听过呢，念佛念到绿豆会跳的啦，对不对？所以其实每一个众生他有自己的潜在的这种智慧啊，清净念力会每个人的波罗蜜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以某一点呢去给别人啊做一种判色啊。那所以这种愚痴啊，其实越是能够呢发现自己的我执深重呢，这一种呢才能够呢发现自己有没有愚痴啊。所以我们的这种智慧呢要觉照自心，不要去看别人啊。那现在是20世纪啊，导师写这篇文章很久了，现在应该是20亿了啊。知识发达，史无前例啊。不过在这种自我主宰意欲的蒙昧上呢，我们跟原始未开发的人类是没有相差多少的啊。大家认同吗？啊，嗯。好，我们再往下看第二段，刮胡二。自我的直觉啊，是我痴，那跟爱见慢相关，就成为我爱、我见、我慢。我爱呢，就是不是懒惰这种物欲的爱哦，我爱是爱着自己的生命。那佛教的名相就叫做自体爱，所以我爱呢就叫自体爱。啊，有些人说啊，我都不执着啊，我这种爱很淡啊，你没有看我穿的都破破烂烂吗？诶，现在你不知道那个百纳衣啊卖得很贵耶，因为他都用很好的布来车嘛，对不对啊？所以那一种百纳衣不叫百纳衣了。以前佛陀时代那一种百纳衣呢，真的是去那种冢间啊，就是坟墓呢，去捡那一种破碎的衣服来车，那个才叫做百纳衣。现在是买好好的布给他剪到小小块来车的，那个叫百纳衣哦，那不是笑话对不对啊？那所以那种叫复古，那个不叫百纳衣。所以很多人如果说我们学习佛法没有发现这一种愚痴的样貌呢，我们很容易被自己的这种主宰啊，这种愚痴啊、无明呢，会让自己产生很多这种幻觉啊，以为自己在修行。那这个其实是我们要理解的啊。我们众生对于自我生命的爱染啊，它是真的是很维系的啊。即使到了最后一刻呢，我们都不会放弃自己生命的一种坚持啊。这种自己爱呢是很深的啊。好，再来，懒惰自己的身心是生存的意欲啊，直到要死亡那一刻，依然牢牢的懒惰不舍啊，老病死也难怪要成为最大的忧苦了。嗯，好，我们来看第14页，大家觉得这个无我的道理容易领悟吗？ 你们觉得这个无我的智慧啊，能够容易学习吗？能够吗？其实不是很，其实不是很容易的。我们说无我就是没有主宰的欲望，对不对？简单说啦哈，自己没有就是自己要支配这一切的。比如说啦哈，我今天身体有点不舒服了，那我们的潜在的内心呢的表现就是，我希望我身边的人都发现我不舒服，你知道吗？然后都要给我很好的脸色，我最好没有力气做的呢，他给我好好的准备。但是呢，在那里酝酿了老半天，那没有人发现他不舒服，你知道吗？但内心里面有非常多的煎熬啊，那还要我煮饭，还要我洗衣啊，这个其实就是很潜伏自己对于这种我执的这一种深刻的执取啊。所以我自己经常啊在思维说，诶，我们学佛学无我的道理学那么久了，为什么我做事情或者是我们讲课啊，或者是我们去度众生的时候，累的时候呢，还是会有时会觉得说，你不要再来烦我，让我静一静好不好哈？那为什么我们还会有这一种，就是因为这个我执啊，还是会保护我们的生命，不要让自己的生命受到创伤啊。所以我们如果真的做到无我的人哦，他不会想这么多的啦，不会想那么多的，再多的恩怨啊，一觉起来就重新再来，不会说你看到睡觉的时候没事，张开眼睛的时候又有事，对不对哈？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无我啊，其实没有很深刻。到目前我们都是还很表面啊，所以我们在受到别人的伤害的时候啊，或者是自己疲劳的时候，还是认为这个我很累啊，啊，不要来烦我啊，啊，那这种我的这一种深刻呢？那如果没有透过修行，其实它不容易铲除的，不容易连根拔起啊。所以有时候你看，为什么那些古德啊，像百丈怀海禅师，他们为什么要坚持说一日不做，一日不食，对不对？他们有他们的那个时代啊，就是百丈禅师呢，他们就是每天要去工作，然后呢，就是自耕自食。那当然那个年代呢，他去工作是好的。但是现在这个时代，我有发现，我有遇过一些法师他们认为说，诶，我也是效法中国禅宗，一日不做，一日不食，但是他种的东西全部都要自己吃的，他不会送给别人吃的，你知道吗？然后呢，就是他会介绍呢，就是我种的这些东西啊，是全世界最有机的了啊，你们的都不可能有这样子的有机。当然我们不知道别人真正心态是怎么想哈，不过说我们可以从众生的身上或者从自己的生活上啊，我们很容易感受到这一种愚痴啊，这种我执的这一种表现，非常非常容易表现。他可以舍弃很多五欲乐，但是他可以从这种小小的别人的认同赞美的这一种声音当中，他也可以自得其乐。那这一种其实它也是一种深层的我执，如果我们不去发现的话，它其实会成为我们修行的障碍。 OK， 所以我们学习佛法理论呢，虽然是理论，但是理论如果教理呢不通达的话，很多时候我们的思维也是在某个层次而已，没有办法深到底里啊。所以我们再往下看这个部分啊。就看你的态度咯。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还是看态度啦，啊，还是看态度，因为有很多人啊， 在尤其是做到自己就是如果别人认同还好，如果是不是别人很认同，然后呢比如说出坡啦，比如说出坡大家都不做只有我做，你知道吗？大家一起在这里吃饭，为什么只有我做别人不做？哇，那就不行了，不得了啊，那个啊，哎，所以我是觉得说，有时候我们自己的那个自己的我执要自己审查到了啊，那我觉得自己是最了解自己的啦啊，我们最好不要别人来给我们审核，要自己审核自己啊，好，我们来看刮胡山，人类的自我直觉啊，认识上有着根本的缺陷啊，就直觉是独立的。跟一切事物对立着主体啊，那论究起来呢，神学家就推论为这种就是绝代的主体啊，我执或者是灵魂，在现实的生活中就表现为自我中心的主宰意欲，引发为自主宰他啊，就自他嘛哈，自己主宰他人的权利意志，这在佛法呢就。那则之为忘情即执啊，那跟事理不相合啊。那众生是精神物质的合合体，那依这种关系条件而形成呢，也依这种关系条件而存在。前面是讲空间，后面是讲时间啊。形成的话就是无我的形成。那延续的话就是时间上的无常啊，人生是无常无我的人生啊，没有固定不变常依主宰的自我，不能正觉缘起是无常无我的话，直觉有我，这个就是凡夫啊。这种我痴啊，就为什么呢？我慢我见我爱的根源，或者是为见争欲争的根源。我们自己就是这样，以自己存在而有的一切存在呢，那也就不能够离这种忧苦了啊。所以这个我痴呢，导师用了两个为啊，为什么什么根源？第一个呢，就是承接上面所讲的，就是四种问题的分析。由于我痴，所以有我慢、我见、我爱啊，所以我痴是根源，对不对？那第二种呢，就是他我痴呢成为见争跟欲争的根源。那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在上一篇文章啊，第七篇文章上学期有提到见争跟爱争的时候呢，就有提到这个啊，第一个是什么争啊？第一个是见争。我们上个学期有提到哈，第二个争是欲争那只有这两个烦恼哈，有这个争字，主要就是因为在论点啊，认为这两种争它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我们的五蕴，见争呢就来自于我们的想蕴，色受想行识那个想，我们有种种的想，那欲呢是由于我们的受蕴，所以我们会产生种种的欲啊。那这两种呢，当然就是根源于痴了。如果按照这里来说，它都根源于痴，所以会于想当中起种种的见执，那于感受当中起种种的欲望，这样啊，他们的关系是这样，那谈到这里呢，就是属于第六页刮胡山的这一个大标题啊，第六页刮胡山问题的分析与推究，有没有？到第十四页呢，我们就讲完了，到这里。那这四个烦恼啊，就是欲、见、慢、痴， 那在我们佛法来说呢，它是最根本烦恼来的，最根本烦恼啊。所以这一篇文章呢，导师在内容上其实会出现很多次，他也会教导我们如何去对治它。每一个烦恼都会一一的解说啊。现在先分析它的样貌，接下去才是慢慢进入它的对治的方法啊。那在进入下一个之前呢，就是我上个礼拜不是有跟大家分享说，最近听到美国的朋友说，有一个学佛很久的人，他的小孩自杀，他们也学佛很久，但是他们就没有办法，就是很能够过得去这一关啊，就是内心有非常多的煎熬、难过、痛苦。那这一个呢，其实就是这种问题呢，其实在我们的身上也可能会发生，对不对？因为我们现在还好好的嘛，当然不会觉得什么啊。但是如果啦哈，大家听清楚，如果啦哈，如果我学佛这段期间过后呢，有一天不小心，我在马路上走呢，跌倒，那就脚断了，或者是从此呢就不能走路了。有时候这种现象没有发生的时候，我们很轻易的可以回答啊，就是我们学佛的人要无我啊，要无常啊。但是如果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呢，会有很多的不满、抱怨，对不对？那不容易跨过去，那这时候其实就是考验我们学佛的人到底对佛法有没有真实的信心。那我现在就是举一个例子哈，我们后面有很多例子，我先把后面的先拿来这里讲一讲啊。那再来看这个，我说这个小孩子，这个父母呢失去小孩子的这种痛苦的一个方法啊，如何对治啊？大家请看36页，因为这篇文章很长啊，50几页啊，我都在想我要讲什么时候才讲得完呢？因为很长了这篇文章啊，但是又很好哦，我很喜欢这篇文章。大家请看36页，看第二段，标题3的地方，可以吗？好，我们看一下这一段哈。信佛而依人间正行的方法，求健康、财富、知识、眷属和乐、事业有成，这对于生苦的相对解除是有用的。这个大家都会啦，这个不用教的嘛，对不对啊？两粒苹果也要求健康、求财富、求知识、求眷属，那很多的嘛，对不对？这个不用教的，这个大家都会。那佛法的光明引导我们，佛法的信心支持我们实现现生的福乐。那但是哦，你看后面导致有一个但是，不是说我们有这种人间正行，人间正行就是有五戒十善啊，就是有五戒十善，我们有力行五戒十善，那确实佛法会引导我们得到这种福乐，但绝不是说信佛了就不会穷、不会病、不会受到挫折。然后再往下看哈，要知道世间生苦的解除是相对的，也是有限的啊。经上说，集聚皆消散，崇高必堕落，和会要当离，有生无不死。这一个记子啊，是非常非常著名的无常记啊。无常记，这是终于到来的，不是意外，而是世间事物的必然，就是世间因果的必然啊。积聚皆消散，就是我们的财物啊，累积了再多，那它还是有生灭的一天。崇高的地位再高，因缘解除过后，它也会堕落。和会啊，和会就是眷属啊。家属，那和会呢就是合在一起，那也难免会有生离死别。那有生无不死， 那这个也是每个人都能够体验的。所以正确有正信佛法的人，如患病而福寿未尽，那求医药求三宝，病苦就会早日康复。那如果是福寿已尽，那么要在三宝的光明中去世，也会因自己的善业而自然的增上。不病是这样，病了也是这样，病了不能好还是这样。信心坚定，不因病而动摇，才是与佛法有信心的人。我觉得导师这一段话讲的，我看了我都鸡皮疙瘩，你知道吗？我印象很深刻，真的在我的脑海里面。导师讲的是生病，我们祈求自己不要生病，但是你可以放在比如说眷属的死亡啊，比如说我举的那个例子，这个学佛的父母啊，他如果是一个正信的佛弟子的话，知道自己的眷属啊，何会必当离嘛，这种是世间的实相，不管我们愿不愿意，他总有一天会到。那当他因缘还不具足的时候，也许我求三宝的加倍，自己修善业的功德，自己拜佛的功德，诶，他就可以改善度过难关。但是如果说他的因缘已经结束了，那我们也不必太过于沮丧痛苦。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这个小孩啊，或者是说这一种病人，他因为今生的这一种结束呢，而换来更好的下一生的话，这种我们反而是要祝福的，对不对啊？那如果是说有一些病苦的人，我们不愿意他离开，反而他是活生生的受罪，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在人世间啊，有没有学佛呢？我们的心会坦然，生老病死的时候呢，是迥然不同的。就是一个有学佛信心的人，一个是没有学佛的人，他面对生老病死的时候，他的心态的起伏是迥然不同的。是迥然不同。也许大家会问说，那学佛的人会不会变成很冷漠无情啊？不是的。你看像释迦牟尼佛，他的父亲往生的时候呢，他成佛，他还是回到他故乡去抬棺木啊，尽自己孝子的身份。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学佛的人懂得缘起，像释迦牟尼佛他成道之后呢，他还是会履行这种世间应该有的责任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学佛的人啊，我们不必在意别人的这一种肯定，或者是别人的认可，我们要在于自己对佛法有没有建立正确的信心啊。即使别人说，你怎么只有像我经常会被人家讲，你们这个啊，只会看电脑啊，只会讲课的人，那没有实修。以前啊，我可能听了会冒烟，你知道吗？说我们这种没有实修，你知道吗？后来呢，慢慢我了解过后啊，原来他们的实修呢，就有几个项目而已啦，就是诵经、拜佛，还有呢，打坐或者是什么。我最近我就在想，因为我听一个老菩萨啊，他在辅导他的家人啊，他说最近什么不如意啊，要闹离婚啊，他就跟这个太太讲说，你呀，就是过去跟他没有结好缘啊，你要多拜佛啦，多拜88佛啊，一佛一拜。这个没有错的，你知道吗？这个没有错的，因为很多学佛的人都会这样讲的。但是问题是，我可以问一个问题，除了拜佛诵经以外，难道修行佛陀时代有经典可以诵吗？佛陀时代有吗？佛陀时代有这个拜佛吗？因为佛都活生生在那里，没有人这样去对着释迦牟尼佛拜88拜吧，没有吧，对不对？也没有这个。那请问，那在佛陀时代的那一些修行者，他们是修什么的？ 所以其实哈，我们对于修行的正确的认识啊，还是落入一般，就是大家认同的这一种项目。除了这种项目以外呢，他就觉得这种人没有实修。后来我慢慢出家久了哈，观察这个修行人呐、啊，我发现呐、啊，越讲自己有实修的人呐、啊，那个慢心就会越严重。反而我们这种没有实修的人呐、啊，看着他起慢心，他也不知道我们都发现他起慢心了，你知道吗？都包容他的慢心，哎，为什么呢？因为你跟他争执啊，没有意思，你比他更差啊。所以，反而我觉得说，我们对佛法有正见、有正信的人呐、啊，他不必表现在外。当我们面对这种像导师这一段讲的，当我们面对老了、病了，或者是自己的眷属啊，老了病了要面对死亡，我们都有一颗非常对三宝坚定的心来面对它，来处理它，而不是呢自己跟没有学佛的其他的眷属一样手忙脚乱在那里痛哭流涕啊。当然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哭啦，因为哭是人之常情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哭呢，不是在那里就是发泄情绪，而是只是一种感慨，或者是说一种感恩的表现，这个是 OK 的啊。所以我觉得说学佛的人有信心呢，要好好的回去读这一段话啊，要把导师的这一段话哈、啊、贴在床头，每天看一遍啊，嗯。所以导师说，不病的时候呢，这样；病了也是这样；病了不会好，还是这样。哎，所以我们呢、啊。如果没有病的时候，那就觉得三宝有加倍啦齁。那如果病了一直念佛都不好啊，也不用难过，因为不好也还保持这样。你看哦，导师的意思就这样嘛齁。我们用功了还是不会好，那个信心还是保持。那这样才是有信心的人齁。所以我觉得啊，这个正见啊，能够稳定一个人的生命啊，是有作用的，只是它不是表现在外而已啊。好，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14页这里。好，我们看刮胡士。佛法救济世间苦厄的原则啊，人世间的苦厄很多，问题在于我们自己。虽然人跟人的关系不同，形成不同的问题跟苦难，而救济的方法，归根结底还是从哪里开始啊？自己。这句话大家要把它画红笔起来啊。救济的方法归根结底还得从我们自己改善做去，不要要求别人啊，大家回去拜托一下哈。生死轮回的凡夫是无法使烦恼断尽的，不过可以用减少的方法啊，减少烦恼，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世间的苦难也就减少啊。人类可以和乐相处，大家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啊！所以世间正常的善行就是救治世间苦厄的要诀啊！所以我一开始有跟大家说，我读这篇文章，我觉得这篇文章就是导师对于佛法的救世观，就是这样，因为它出现很多次啊，就是这种观念呢，可以救治世间的苦厄。好，我们先来看刮胡一，对于对治物欲的爱憎啊，那先来对治这种物欲的爱烦恼啊。佛的开示有很多，那主要导师这里呢列了几个项目啊，能够帮我们对治这个爱欲啊，爱憎啊，爱憎就是前面的欲憎嘛，对不对？前面就是用欲憎，哎。第一个方法就是少欲知足。物质上的欲求是人生必备的，在众生来说，没有欲是做不到的啊。 为了物欲而无限的追求，引起种种的问题，那陷于忧愁苦恼当中。学佛的人对于物欲应该要采取什么态度呢？诶，这个是很好的问题。佛弟子说法，首先佛为弟子说法，首先就提出了不苦不乐的中道，反对众欲，这个就是众乐啦，你可以在下面写一个乐啊，也反对摧残身体的苦行，这个就是苦，所以中道就是不苦跟不乐嘛，啊，不众欲也不众苦行啊。在这个原则下，佛以少欲知足来开导我们。好，我们来看15页。在还没有获得以前，要提防欲望的过分发展，也就是不存过分的舍望。就是我们在要追求某个东西的时候呢，不是说不可以追求哦，导师的意思，可以追求，只是不要寄于厚望啊，寄望一点点就好，有来就来，没来就算，这样不要太过于太高，因为有时对人事物啊寄望过高啊，失望也会比别人大啊，所以我们不要落入这样子的难过。在没有得到的时候，在得到的时候呢，也要感到满足啊，所以凭自己的福利，那凭自己合法的生活，不存过分的欲望，能够随意而安啊。那合法得到什么呢？就是什么，多也好少也好，一样的不失望，失望就有痛苦，这就是少欲知足的真意。如不能够这样知足，随缘众心逐物，大欲不知足，这就不是因而引起罪行，便是身心不安的苦恼了啊。在佛教圈，有些人忘了这种不苦不乐的中道，误解少欲知足。于师父不要穿好的，不要吃好的，越苦越好，自以为修行，也引起某些在家人的崇拜。不知道少欲知足的真意是淡泊随缘，所以这句话大家画起来哈，少欲知足的真意是淡泊随缘。从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啊，就可以看出来，佛陀呢对于这一种佳肴增膳呢，他也的供养啊，他也能够欣然接受。那即使没有人供养，三个月吃马麦充饥，佛也能够什么呢？恬然而过啊。外出的时候呢，在旷野席地而住啊，到了起源庄严的精舍，也能够呢安住身心，遇到什么就什么，得到多少就多少，佛的随遇而安才是少欲知足的模样。要知道物欲的获得，应该要遵循正轨，不是凭自己的欲望可得的。那导师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想要望很远的地方，如果我们处在平地或者是房子里面，即使我们眼睛啊看到发麻发酸，都看不到外很远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们走到斜坡上山坡上，诶，就能够一望无际啊。所以佛要我们少欲知足，是要我们啊把握到重点，就是不要过分，不因过分的欲望而焦虑不安，不因欲望而走上罪恶，制造纷争，并不是要我们永久的贫困。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也是很感动，导师能够写得这么的白话啊，就是佛陀教导我们的少欲知足啊，他是要我们远离这一种焦虑不安的求不得苦，对不对？求不得苦，那不会因欲望呢而走上呢怨憎会苦啊，或者是造种种的罪恶，制造纷争啊。 那有欲望我们会有爱别离苦啊，怨憎会苦啊，求不得苦。那其实呢，这一种少欲知足并不是要我们永远的贫困。所以啊，我们佛法学习佛法的人，如果没有好好的理解佛所说的中道呢，就会取文字呢来表现自己的修行啊。所以我觉得导师他理解佛法跟很多人的看法真的不太一样。我觉得他的理解哈、啊，真的有他的很特殊的地方，非常值得我们参考啊。少欲知足也是儒家、道家所重的，那佛说的就更具深意啊。如果人人能够这样行，人与人因为物欲而产生的问题就会减少，扩大起来，国际之间的侵略、剥削、祸害就会相对的减少啊。所以少欲知足是我们对治这种欲争啊、爱争的第一个方法，少欲知足啊。所以我叫大家就是可以学习做一个表哈、啊，就是这样啦哈、啊。你可以因为哈、啊，我有很多功课啦，我本来要做表给你们啦，但是我后来发现哈、啊，很多学生呢都说，哎，老师。哎，你做的这个表真的非常好，很详细。但是呢，我今天就跟那些同学讲，我说你们呢、啊、学了那么老半天呢、啊，还都是拿老师的表，你们不做一些来贡献老师的哈？因为我发现呢、啊，有很多学生呢、啊、期待呢这种长辈呢整理好的东西给他，反而对他印象不是很深刻的。我们自己整理的东西、哦、印象会比较深刻、啊、所以大家不妨回去尝试一下这个欲争。我们说有四大烦恼嘛，对不对？哪四个你们不要看、哦、看能不能记得。欲呢，见、慢、痴、啊、OK。 那现在要讲的是对治方法嘛，所以大家回去可以画一个表 啊自己可以画一个表格，用铅笔来画什么都可以，你可以在上面写一个对治方法。那现在第一个是什么？哎，少欲知足。那待会要进入第二个啊，你就是这样子自己做一个表呢，以后呢这个表就可以贴在你的床头，每天呢、啊、附送一遍啊。因为导师没有做这种表啊，所以这种表就是我们边读的时候自己可以整理，这样了解哈。嗯，所以改天啊，大家看到我们出家众啊，有时候呢，我听我同学跟我讲的，他说最近呢，因为我们手机太过泛滥了嘛哈，所以有一些法师呢，他去喝咖啡也被拍照。他去公园散步也被拍照，所以变到有很多人呢都不敢在那种公共场合呢露脸啊。实际上我们并没有要去享受什么啊。那所以如果说我们知道一些出家众呢，其实人家并不是我们外表所看的这样哈、哦，不要乱去猜测啦啊，因为不是说穿得破破烂烂啊。在寺庙啊都不出门那种一定是有修行。有时候出外呢走动呢，那如果说他真的是有正见啊，有正性的人，那有时候是有他的一个任务啦啊，我们不能够用表面来看啊。嗯，所以这个少欲知足的说明啊，大家回去再详细的去思维啊。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正命。这是佛法正道的重要项目，不管出家在家都要依此而行。正命呢就是正当的经济生活。诶，大家想哦，正当的经济生活出家人也有吗？有的，有的，有的。所以底下就是导师要跟我们说，人是不能够离开衣食住行而存的，而存活的啊，所以有赖以物质，或者是代表物质价值的金钱啊。 人类的经济生活要如法的来，如法的去，怎么样才算是合法呢？诶，这个也是很好的问题哦，对不对？政治上、法律上所准许的、所允许的，佛法所许可的，就是合法。所以一定要有两个咯，两个审核条件，一个是法律所许可的，一个是佛法所许可的啊，就是合法，就是正命。依佛法说，应该付出的而没有付出，如偷漏或者是支纳税收啊，啊纳税，或者是节省多余的财物啊，由于这种偷漏税务呢而节省多余的财物啊，这种都属于不正命、邪命。以不正当的方法取得财物啊，或者是用职权贪污，或者是大斗小秤啊，做手脚，那巧取豪夺，吞没寄存，那这通通呢得到的财物都属于邪命。这大多是国法所禁止，佛法也认为是罪恶的，而且是等于偷盗，等于偷盗啊。所以在佛法来说，其实它是很严格这一点的。我们出家人不能够啊去买卖，或者是为了钱啊、财呀 去跟在家人啊做买卖，这个都是不可以的啊。如果说帮忙居士买佛像、买经书，就是多少就给回多少，这个是 OK 的。但是如果说你买来500块，你给居士算是550块，那都算贪污啦，都算贪污啦，因为你要赚那个小块，即使是小钱也算是贪污，这样了解吗？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种问题啊，讲到这个偷税哈，以前呢，因为我自己是，我本来是想读艺术的啊，但是艺术太贵了，所以我没有钱读，我就去读做账，所以我是做账的，我是读会计的，我很算钱的，但是我每次算错，因为我对数字哈没有那个 sense， 对，没有概念。那但是呢，我读过后啊，我就发现了。我读会计过后啊，我发现做会计的人哈、最会做这个，这个，因为他有特别的专科在研究这个，帮公司省钱嘛。所以呢，我了解过后呢，我毕业了哈、我也不要做。我有做过一段小段的时间，后来我发现，我学佛很久了，那时候，不是很久啊，我刚学佛不久，但是我觉得不太对劲，所以我就转过去，宁可去教书，我不要做这个。所以在世间上有很多职业哈，有很多专业，我们讲的专业啊，如果我们没有这种佛法的正命、正见啊，我们很容易就会跨到这一种邪命，去造这一种恶业的领域，我们自己有时候也没有办法左右啊，为了这个饭碗。但是如果我们是一个正信的佛弟子的话，应该自己要想办法，不要让自己做这种罪恶啊。所以大家要好好的去审核。当然，因为会计的领域是很广的，不一定每一个都会涉猎到这一块的。因为我知道的嘛，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层次能够做到这一块的。有些人是他不知道的，他只是做那个记账而已。好，我们再往下看。不论是农工商从军从政，在家出家，凡不依法而获得，皆属于邪命。好，请看16页。如大家都能够依法修学，过着合法的经济生活，守法知足而无争，那因经济而产生的罪恶就可以减少。这个是第二个，所以大家回去可以做这第二项正命的一个对治欲争的烦恼。 好啦，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啊，不能再讲了，再讲就讲不完了。好，大家收拾一下，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啊，大家整理一下，我们来做慈心观回向啊。